欢迎来到福音真理栏目，与安德烈一起庆祝事工55周年。我从小就认识神，与神同行，但我仍然需要更多的去认识神。我一直以为神是个严厉的父亲，他的教导真的把我带回到认识神究竟是什么样子的。接下来是安德烈的时间，欢迎收看我们星期二的福音真理栏目。今天我继续这个系列的教导，十个属神的领导力要素。关于这个我写了一本小册子，这只是一个概要。我在我们的夏季家庭圣经大会上教导了这个。这个 U 盘里面有音频和视频，你也可以分开获得，但 U 盘兼有两项。 U 盘里面有我的电视节目的音频和视频，或者你可以要 CD 或 DVD， 但这本小册子是我们送给你的免费礼物。我从昨天开始讲这个主题，简单回顾一下。我基本上是说，保罗在哥林多前书11:1说，你们该效法我，像我效法基督一样。换句话说，效法我，去跟随基督。我认为属神的领导力其关键就在于跟随神。如果你不真正跟随主，那么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你可能是一个领导者。我们今天有各种各样的领导者在领导人们。我保证我们的国家正朝着错误的方向被领导，所以我们有不属神的领袖在做一些事，人们也跟随他们。但要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，归根结底还是要看你如何跟随主。如果你与主没有良好的关系，那么你就不会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。你也许是个领袖，但你不会是一个属神的领袖。总有一天我们都会站在神面前，我们要对神交账，而不是对给你投票的人，或者不管你的职位是什么，诸如此类。今天有很多人在用一种不属神的方式来领导，有很多的事业是建立在累累白骨之上，那是他们成为领导者的方式，那是他们获得地位的方式，这不是属神的做法。而我们将为我们的领导方式向神负责。你知道，在事工中有很多人来帮助我，其中有一个人做了很多好事。其实我并不想说关于他负面的话，他们是雪中送炭，他们帮助了我们很多事情。但这家伙就像一个压路机，如果有人挡了他的路，他就会把你压碎。我是说，他会从你身上碾过去。他做了很多好事，他帮助建立了一些东西，但是最后我不得不对他说，我说你应该离开了。他很震惊，他说，我们有办法解决这个问题吗？我说，哪怕你能意识到自己的做法是错的，那么我们还是可以合作，但你却不这么认为。我是说，那个人他把别人踩在脚下，不是肉体的，是情感的。我们有人被他伤害了，也有人已经被他给盯上了。我必须阻止这一切，这不是属神的领导力。有很多人在学习属世界的领导力原理，但我告诉你，耶稣说，在我们中间不是这样，你们中间谁愿为大，就必做众人的仆人。他证实了他的话，借着服侍我们，并为我们舍命。所以我们在谈论属神的领导力，我告诉你，它是与世界教导的领导方式，通过恐吓、威权、管辖和控制的方式，二者之间截然不同。这就是我们所谈论的属神的领导力。所以我昨天说的第一件事基本上就是，我从来没有故意想成为一个领袖。我从未上过领导力方面的课，直到2年前我才参加过领导力特会，那也是我的第一次。然而神让我做了领袖。为什么会这样？正是因为我跟随主。我从不追求领导力，但我追求主。正因为如此，神会教导你一些事情。如果你正确地回应他的教导，他会把你放在一个领袖的位置上，这样你就可以去引导他人。这就是这本小册子的内容，十个属神的领导力要素。让我来完整过一遍。 首先，第一个是根基，是与神的关系。真的，在我看来，你所需要的全部，就是你跟神有一个鲜活的关系，其他所有的事他都会指教你。所有的领导力都来自于跟随神。我要讲的第二件事是谦卑，第三件事是诚实与正直。聆听神的声音是第四个，意象是第五个。我想大多数人当你开始谈论领袖时，他们会说你必须有一个意象，你得知道要往哪里去。嗯，是的，我同意这一点，但它应该来自于与神的关系。你不能只是有了自己的愿景和计划，然后试着让神来确认你为自己定下的方向。如果你真的与神建立了关系，他会向你显明他对你生命的目的。他创造每个人都是为了一个目的。然后我会讲恩膏，要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，你的身上必须要有神的超自然的彰显，或者圣经所说的恩膏，必须有超自然的同在，超自然的能力，你才能成为一个属神的领袖。然后你必须要有忍耐，我们会讲到这个，但同样忍耐都是来自于与神的关系。每一件事都是不同的品质，是随着你与神的个人关系而发展起来的。然后我要讲的是第八点，别放弃。你必须要有一种粘性。有句经文说，若不灰心，到了时候就要收成。你知道，总是有人来跟我说，比如我们刚刚开完会，就有人走过来对我说，我真高兴你没有放弃。我告诉他，伙计，我真高兴我没有放弃，因为回顾刚开始的时候，似乎努力了很多，却结果很少，工作了很多，却收获很少。而现在我们看到收获从四面八方而来。如果不放弃，到了锁定的时候就会有收获，你一定不能灰心。然后是面对逼迫和批评。如果你不能面对逼迫和批评，你可别求领袖的位置，因为我可以向你保证，你会成为一个靶子，人们会攻击你。我在这里列出的最后一件事是，你需要学习如何授权，所有这些都是领导力的重要方面，但对我来说，他们都来自于与神的关系。当我们单独谈论每一条的时候，我都会重新回到与神的关系，这是所有一切的根基。所以与神的关系是第一个，第二个是谦卑。让我用一些经文来说明。彼得前书五章五节说，你们年幼的也要顺服年长的，就是你们众人也都要以谦卑束腰，彼此顺服，因为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所以你们要自卑，服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这是如此重要。你知道，再一次你可以教导并说，你需要这十个步骤去成为属神的领袖。当一个人看到谦卑这一条，想各种方法在他的生活中实践出来，却没有与神建立积极的关系，以至于你降服自己，把神当神，但你却没有，那么你会失败的。你不可能靠自己做到谦卑，你必须和神建立好关系。然后你知道，回到主第一次触动我生命的方式，我八岁时重生，在我十八岁时，我与主有了那一次的相遇。我是说，神出现在星期六晚上的祷告会上，而我当时是一个宗教法利赛人，我不是故意的，我也不想这样，但我就是那样被教导的。你必须圣洁才能赢得神的恩惠，所以我是说，在圣洁上我不输于任何我知道的人。我这么说并不是出于骄傲，我只是说我真的做了我能想到的一切去取悦神。我研读圣经，我从来没有错过教会的礼拜，我每周至少去教堂五次，我做特殊青年的探访，我所知道的我都做。但问题是，我是信靠我自己，认为自己比别人好，因为我没有做不好的事情， 而且我做了别人没有做的所有额外的事情，所以我在想，嘿，上帝欠我的。1968年3月23日，神显现了。我不知道如何恰当的表达，但我看见了神的荣耀。我不是凭肉眼看到的，而是来自于启示，神向我显示了他的荣耀。当我看见神的荣耀和圣洁的时候，我一切的义与神比起来就好像污秽的衣服。我是说，我看见了，我无法用语言来形容，这不是我学习到的，它是由启示而来的。我看见了，在圣经里，每次有人看见神的荣耀，以赛亚书第6章，他看见神的荣耀就扑倒在他脚前，好像死了一样。他说，离开我吧，我是嘴唇不洁的人，又住在嘴唇不洁的民中。现在他是神的先知，与其他人相比，他过着相对圣洁的生活，但与神相比，他立刻意识到自己的不配。同样的事也发生在摩西身上，同样的道理你可以发现在圣经中，每一次神向人彰显或启示他的圣洁时，然后立刻他们就降服在谦卑中。保罗在腓立比书第3章中说，我昨天引用了那些经文，保罗是他那个时代最有学问的人之一，他是最大的领袖之一，但他并没有以属神的方式领导，他通过恐惧和威胁来领导人们，把基督徒处死，把他们关进监狱，诸如此类。他是领袖，但他不是一个属神的领袖。但是神在他去大马士革的路上显现了。使徒行传第9章，当那发生时，他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你看，那是一个多么快的启示。他一直在拒绝神，他一直以自己的方式做事，他基本上就是自己做神，他在决定谁该生谁该死。但当他看到神的荣耀时，立刻说，主啊，你是谁？他不知道到底是谁，但不管是谁，他知道那是主。耶稣显现了自己，立刻谦卑就来了。你知道吗？如果一个人的生命中没有谦卑，我可以用整整一星期的时间来描述谦卑，我不会的。但是谦卑不是软弱，不是把自己想得不好，而是要明白神就是神，他是主，你不是。谦卑是对他的降服，这并不意味着你认为自己没用。如果你有伟大的天赋和能力，那很好，但你要把这些归于神，并要降服于神。如果有人这么说，我知道神想让我这么做，但我要这么做，那你不是谦卑。我不管你是不是压低姿态，有些人认为谦卑就是把自己想得不好，不是的，谦卑是你看待自己与神所说的保持一致，你降服于神所说的。我总是听到人们说，他们说，神让我这么做，我为此挣扎一整个星期，他都在催促我，最后他们站起来说，我要向神屈服，我要跟随神。所有人都鼓掌说，哦，多么棒的见证。但这真的不是一个好见证。事实上，你只是想做与神相悖的事情。凯利·皮克特是我们事工的副会长，凯利教导过我听过最棒的一件事，是她说有一次她写下了她对丈夫、对事工、对生活的所有期望，她所有的愿望，她写下了所有这些，然后在最后签上了她的名字，然后她把它推到桌子对面给耶稣，让他签字。这就是大多数人的活法。但主对他说，不是的，他说，我的方式是这样的。他拿出一张空白的纸，然后把它推过去，他说，现在你签字，然后我来填写细节。 看，这才是真正的谦卑。一个人会说，哦，我降服于神，而你却在挣扎。神告诉你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。他告诉你十一奉献，他在告诉你该怎么做，你却说，啊，我做不到。你不是个谦卑的人，你把自己的想法看得高于神，你跟神没有良好的关系。我知道你们中的一些人现在觉得被冒犯了，说，不，我确实爱神，但我需要这笔钱。那么你不相信他说的话。路加福音六章三十八节说，你们要给人，就必有给你们的，并且用十足的升斗连摇带按，上尖下流的倒在你们的怀里。但你不相信，如果你真的信，如果你真的信，马可福音第十章记着，人为我和福音撇下房屋，或是弟兄姐妹父母儿女田地，没有不在今世得百倍的。不只是谈论来生，而是今生。如果你真的相信，我保证你会尽你所能的奉献给神，因为你会得到百倍的回报。如果你真的相信，即使你没有钱，对吧？然后你会问你的邻居，你能借给我五美元或十美元吗？我还你二十美元，因为你保证会得到一百倍的回报。如果你给了十美元，得到了一百倍的回报，你会得到一千美元。所以你还了二十美元，你还有九百八十美元。如果你真的相信神的话，而不是你自己，你就会按照神的话去做，去给。我们却无动于衷地说，但你不明白我需要这笔钱，你不明白我是靠救济生活的，我要靠补助生活的。你可以用任何你的方式来粉饰这件事，但是当神告诉你的事，你却不去做，因为它对你没有意义，那么你不谦卑。这不是属神的领袖的特质。一个属神的领袖是一个你没有自己计划的人，你不是在抬高自己，你只是在做神让你做的事。我一再这么说，我成为领袖的方式并不是通过追求成为领袖，而是通过追求神。当我把自己交给神时，我学会了谦卑自己。如果神让我尽我所能去做某件事，我就会去做。神已经交给我一些任务，在人是不可能的。如果你知道我的过去，我以前很穷，说来你不信。我是说，杰米和我为吃饭挣扎。在她怀孕八个月的时候，有两个星期我们除了喝水什么食物也没有，我们一无所有。然而现在神祝福了我们价值数亿美元的资产。我并没有故意寻求财物或资产或金钱，我所做的就是寻求神。在马太福音六章三十三节，先寻求神的国和神的义，这一切他说的是你吃什么、睡在哪里、你穿的衣服、你身体的需要，这一切都将加给你们了。我没有寻求兴盛，但我寻求神，兴盛也包含在其中。诗篇三十五章二十七节说，当尊耶和华为大，耶和华喜悦他的仆人兴盛。你若先求神的国，他必把这一切都加给你。在完成神赋予我的角色的过程中，我所需要的都来自于跟他的关系。但是一个人会说，神啊，我知道你让我这么做，但我认为这是我需要做的。那你甚至还没有踏上第一阶，成为属神的领袖。我讲的这些非常重要。我知道有些人在看这个节目，你觉得被冒犯了，因为你认为自己是个好人。我不是说你不是个好人，我不是说你不做事，但是那些挣扎的人，你知道神在引导你去做一些事情，但你却如此抗拒，那是因为你不谦卑。再次强调，谦卑不是孤立的品质，谦卑是与神的关系的副产品。如果你真的爱神胜过爱你自己，那么我保证你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人。谦卑很重要。经上说，神阻挡骄傲的人，赐恩给谦卑的人。 神阻挡你并不是出于憎恨你的意思，而是神创造了我们，而神他自己是一位谦卑的神。耶稣在马太福音第十一章说，他说到我这里来，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样你们心里就必得享安息。耶稣是谦和的，神是谦和的神。如果有谁是全能的，有权利发号施令强加于人，那一定是神。然而神说我心里柔和谦卑，这是神的本性，但他仍然是全能者，终归有审判的时候。谦和的人不是软弱的人。摩西说，民数记十二章三节，摩西为人极其谦和，胜过世上的众人。你知道这是谁写的吗？是摩西。摩西在写他自己。谦和不是软弱，谦和不只是把自己想得不好。事实上，摩西当那些人出来反对他时，他说，如果这些人像常人一样死去，民数记十六章，我就不是神派来的。但如果发生一件前所未有的事，大地裂开，把他们活活吞进坑里，那你们就知道我是从神来的了。然后地立刻就裂开，把可拉、大贪、亚比兰和跟随他们的人都吞了下去，然后地又合上。你知道这就是谦和。谦和不是软弱，但神抵挡骄傲的人。在我看来，骄傲就是高举自己的意见和自己的见解超过神。这是神告诉我们要做的，这就是他的话，这是他给我们的指示。有些人只是说，我们可不会那样做。我知道神怎么说，我知道圣经说我应该这么做，但我不会这么做。你不是一个谦和的人，你不是一个谦卑的人，而神抵挡骄傲的人。不是因为他恨你，而是他创造你是要你谦卑，他创造你是要你降服于他。神比你聪明。耶利米书十章二十三节说，耶和华啊，我晓得人的道路不由自己，行路的人也不能定自己的脚步。神给了我们自由意志，我们可以选择是跟随神，还是跟随自己，或者跟随大众。神给了我们选择的自由，但明智的选择是承认他。神啊，我还没聪明到能掌控自己的生活，我需要你，我需要你，我不想依靠自己的聪明，我要在一切的事上认定你，让你指引我的路。箴言三章五节，你要降服于神。如果你不是，如果你是在做自己的事，那么你就是骄傲，而神抵挡骄傲的人。你不会让神在你的身上流动，你不会看到神真正提升你、高举你。圣经接着说，在这里我读这几节，彼得前书五章六节，所以你们要谦卑，伏在神大能的手下，到了时候他必叫你们升高。有一种升高是属神的，谦卑不等于总是处于最低的等级，而是你向神降服。如果神使你升高，把你放在领袖的位置上，那很好。如果当神提升你的时候，你却拒绝了，你实际上也是行在骄傲中。谦卑不是自我提升，而是让神成为一切的源头。而我要说，这来自于与神的个人关系。如果你缺乏与神的关系，那么你就不会成为一个谦卑的人。神会抵挡你，他会抵挡你成为领袖。哎，今天没时间了，但我还有要分享的。这本小册子是我送给你的礼物，免费的，不收取任何费用，只要你索取，我们就会寄给你。这里还有我在一个大会中的教导，您可以获取 CD、DVD 或 U 盘，或者您可以获得我们电视节目的 CD、DVD 和 U 盘。听我们的播音员给我们打电话吧。